好，今晚同大家一起学习启示录，请各位打开新约的启示录。我们先读一节圣经先，新约启示录第一章289版。第一章第三节，读此书预言的人是有福，听见此书预言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因为应验这一切事的日子快要到。这里有一节圣经，有两个有福，听就已经是有福，读就已经有福了。如果我们读了听到这些预言，读了又遵守的话，又是有福。在启示录呢，我们总共有八个有福的。我们今天呢就是来温习一下这八个有福。首先第一个先，启示录是一卷书，耶稣向使徒约翰显现启示他，写出来讲很多将来要发生的事，就是末后的时候的事。他将马太福音的第24章给了很多细节，我们记载在启示录。而在这里呢，主耶稣作为教会的头呢，他一开始呢就是照顾了七间教会，就是告诉他们听呢有什么需要留心要改进，做好了作得胜者呢就可以蒙福，凡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些呢我们今天不去温习了。所以但是我们是很清楚知道读这些要遵守些什么，就是那些教会被提醒他们要改进的地方呢，我们都要去检视自己，自己有所改进，听了就依着来做。刚才我们读了两个有福了，第三个就即刻跳到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揭后啲下，十四章第十三节，298版，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我就听见天上有声话，从今以后。为主而死的人有福，为主而死的人有福。你要将此话写落。圣灵答话，没错，他们将结束劳苦，享受安息，因为工作的成果必跟随他们。听而行就未死了。这里就很快第十四章就去到为主而死了。其实启示录的铺排呢，就是有些末世的灾祸的，有一个书卷就被七个印封住。如果我当这里有个书卷啊，这里有个书卷，以前古代的书卷这样翘住在这里、有七个印这样封住。其实呢，主耶稣呢就是唯一一个呢被杀过的羔羊呢可以揭开那七个印。那七个印要开晒呢先看到里面的。跟住呢第七个印开咗呢就见到七支号。其实你諗下那幅图画啦，约翰一睇到那个异象，七个印过晒之后呢就见到天使，七个天使有七支号。佢只不过是着个描绘俾我哋听。那七支号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想想，我们入了去这个启示录的画廊里面，有很多图画。那七支号呢，就每样都代表一个他吹号的时候的灾难的。而第七支号呢，吹的时候呢，就见到另外有七个天使揸着七个碗。而那个碗呢，就被形容为呢，承载着上帝的烈怒。因为地上的人实在太过败坏了，总之我们一摊开了， 就是看到七支號和七個碗的了。大家可以这样想一下。去到第十四章呢，其实已经开了，预备倒那七個碗的了。所以世界的末期去到那一度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最进入这七個碗的时间。这里天使就说，那些在主里而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结束他们的劳苦，享受安息，他们工作的成果必会跟随他们，是会赏赐他们的时候。这个是第三个福。跟着第四个福，我们看看第十六章第十五节。咁大家睇到十六章嘅标题咧，就系上帝愤怒嘅七碗啦。啊，第十六章第十五节系三百版嘅。睇下，我要好似贼一样忽然嚟到，嗰啲警醒、看守住自己嘅衣服，不至于赤身而行嘅，俾人见佢羞耻嘅人系有福乐。上次我们学习老底家教会的时候，主耶稣就是说他们是赤身的，要花钱来买白袍。这里就是讲到我们要警醒，要警醒，知道我们呢不要是自欺，不是穿着皇帝的新衣，以为自己还 OK， 原来是赤身的。所以这里就是提醒我们要是警醒。然之后咧，就系跟住嘅福，就系第十九章第九节。第十九章嘅第九节，又揭后啲，三百零二版。天使对我话：你要写落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嘅人有福。天使又说，这些都是上帝的真话。关于被邀请参加婚宴，主耶稣其实讲过比喻的。上一次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学习，就是稗子和麦子的比喻。那我们又看到在启示录那个互相呼应的一个图画。这个参加婚宴，羔羊婚宴，又讲过比喻的。主耶稣的比喻就说，被邀请那些人诸多藉口推搪，跟住又有另外的比喻说，到筵席开的时候，那些肯来的竟然有一个又没着礼服，于是家主就说，哎，赶回他出去，因为他没着礼服。所以这里给我们的就是说，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是有福。我们要知道，我们被邀请，我们是有福，我们真的要进入个婚宴，我们要预备个礼服添嘅。一阵间我们再讲下那个礼服，我们先读晒启示录嗰个八个有福先。跟住就是第二十章第六节，隔篱嗰版啫，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生的人是有福，第二次的死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权柄，他们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亦要和基督一起做王一千年。第一次的复生，在帖撒罗尼加书，如果我没记错，帖撒罗尼加书就有讲过给我们听，复生呢是分次序的。主呢，帖撒罗尼加书第四章同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都有讲的。他告诉我们听呢，复生呢是分次序的。这里说第一次复生的有福。那我都想做第一次复生那批啦，我就不想，即是我不知道第二次复生有没有些都是有福啦，但是我就会想做第一次复生，一阵间我们就会讲一下。在哥林多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和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就是有讲到的，在宗主而睡的人首先复生的是主耶稣基督，跟住那个复生的批次呢就是宗主而睡的人，他们会先复生，然后地上合神心意的呢会被提。看看我们读不读出来呢，我读给大家听。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大家不要揭了，我读的。那时将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上帝号筒的声音，主必亲自从天降落，那些信基督而已死的人要先复生。理论上我们是真心信主，真门徒，不是挂名的，我们要先复生。跟住那些仍然生存的人要跟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呢这些人就永远与主同在。所以呢你们要得着这些话呢得着安慰。第一次复生，一阵间我先再翻嚟讲吓。然之后咧就第二十二章第七节，第二十二章第七节，二十二章第七节，耶稣话：睇下，我必快来，所有遵守书上预言嘅人有福。咁嗱，呢个就好似重复咗我哋头一节读那个了，然后最后那个有福呢是第十四节，第十二章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是有福，他们有权食生命树的果。洗净自己衣服，刚才呢就是不要自己赤身都不知道，现在呢就是有了衣服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住洗净自己的衣服。好了，那我们读完这八个有福，那我们就特别去留意一下呢，第一次复生，头一次复生的人，第二十章第六节，这些 头一次复生的人是圣洁有福的，第二十章第六节。这个二十章第六节这一段呢，那个标题呢叫做一千年。在宋牧师写的这本启示录之研究，他称这个一千年呢做平安的千年国。而宋牧师写这本启示录呢，就早一轮我们大聚集的时候呢，就黄永信先生就说他的主学老师就问他有没有读过，我都拿了，我读过一下，不是很容易读，因为是些古老中文，但也不太难读，因为他引那些圣经章节呢都是懂得看的，就算不是很知道他的中文讲什么呢都可以查考那些圣经。咁我讲少少呢一本启示录之研究啊，宋牧师即系宋鼎文牧师啦，佢就喺1943年，即系82年前，即系黄绍曾先生咧，都系得18岁啫嗰阵时，吓黄太咧就应该得16岁。他说他在1943年就写成了这本书，他为什么要写呢，他就说因为呢虽然他呢、就是、公务和教会的工作呢都繁忙，但他觉得启示录是很值得要去悉心研究的，于是他就很多祈祷，多方祈祷之后呢就做成了这本书仔，1943年呢 就印刷了，而且呢他就开始在教会那里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讲了27堂，就讲了这本书。今天我们来读半章而已，好吗？读一下这个千年平安国。咁咧，佢就话，因为咧系讲完咗之后咧，就好多信徒咧就话：哎呀，我仲想继续学啊！咁，于是咧佢就印咗呢本书仔。我就知道咧，而家咧就楼上都仲有啲存货啊，迟啲就可能冇噶啦。大家有兴趣可以攞一本吓珍藏。咁关于呢个千年平安国咧？宋牧师呢就在他讲这个千年平安国的时候呢讲了很多东西给我们听。千年平安国是几时发生的呢？就是羔羊，我们读到第19章看到有羔羊的婚宴，就是地上太过败坏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去打那些打起上来啊。打起上嚟，好多人咧就去呢个以色列境地嗰度咧就打仗嘅。咁当时就系形容到咧，主耶稣咧就系骑住白马翻嚟，就杀咗嗰个我唔可以用杀咗啦，系话捉咗嗰个伪基督同埋假先知，将佢哋抌咗落去硫磺火湖。因为第13章咧就系讲到咧就系。在世界的败坏里面就有敌基督出现，然后有假的教师出假先知出现，那就鼓吹世界的人呢去拜这个敌基督的，那同埋呢他叫启示录呢叫他们做兽的，海里面出来的兽同埋地上面出来的兽，就逼地上的人呢就要有兽的印记在手或者在额头那里呢才可以做买卖的。那是啦，咁我哋唔去讲嗰啲详细啦，我哋大约系想象下地上非常之败坏，信主嘅人呢要去被逼去拜佢哋，若果唔系呢好可能都系殉道㗎啦。咁当呢啲一切嘅混乱完咗之后呢，主耶稣就返嚟呢就捉咗嗰个敌基督同埋嗰个假先知，抌咗落硫磺火湖。咁我哋就读一读第20章的第1節开始。此后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落，手拎住无底坑的锁匙同一条大链，他捉住条龙，即是古蛇，又叫魔鬼，亦叫撒旦，将他捆绑1000年。天使将他扔落无底坑，关闭起，加上封印，使他不再去迷惑列国，直到1000年过后，他才被暂时被释放。我又看见一些宝座，坐在上面的人都得到审判的权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宝座，一些宝座坐在上面的人都有审判的权柄。我亦睇见嗰啲因承认耶稣启示嘅真理同上帝嘅道而被斩首嘅灵魂，即系殉道嘅灵魂，同埋冇拜过兽同兽像，同埋额头同手冇受印记嘅，佢哋都复生。嗱，我哋记得头先我哋读帖撒罗尼加前书第4章咧，就系宗主而睡嘅都复生。宗主而睡的特征就是，如果他们活在那个年代，就要没有拜过兽，没有兽的印记。如果我们活在这个年代，或者我们未必要经历那些大灾难，我们是宗主而睡，是得胜的复生。他们都复生，同基督一起做王1000年，其余的死人要等那一次，那1000年满了至复生。好啦，我问下各位，其余啲死人系咩咧？唔系宗主而睡嘅，即系可能系假基督徒啦，又或者根本拒绝信主噶啦。头一次复生嘅 是宗主而遂的。头一次复生的人圣洁了，有福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的身上是没有权柄，他们要在那一千年里面和上帝和基督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亦要和基督一起做王一千年。怎样做我们不知道，因为这里记载得很少，但是宋牧师引了以赛亚书不同的章节告诉我们，当基督回来做王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是我们今次我们在大聚集学过的其中一章以赛亚书第二章。我揭去以赛亚书第二章，或者你们不揭，我读给你们听。以赛亚书第二章，如果你有兴趣揭，就是579版。我会由第三节读起，第二节就说末期的日子，第三节579版第三节，好多民族往来敢说，来吧，我们一起上耶和华的山，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他必教训我们认识他的道路，我们就是他，我们就在他路上行。耶和华的教训要从耶路撒冷发出，他的信息从信山传播，耶和华要解决国际间的纠纷，排解民族间的争端，他们要将刀剑铸成犁耙，将枪矛铸成镰刀，国际不再有争战，不再整军备战。雅各的后代啊，来吧，等我们依照耶和华所赐的亮光行了。我们不去再掀了。但是宋牧师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那幅图画，是进入这个千禧平安国的时候，是主耶稣回来作王，还有和他一起作王作祭司的是那些宗主而遂复生的人。实际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就根据宋牧师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些图画，我们去想一下。跟着那幅图画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他这幅图画就说不再打国际间，不再打来打去了。第十一章宋牧师就说，连那些动物啊，那个生态啊，都不一样。第十一章第我们由第四节读起啦吓。他以公道维护穷人，保障孤苦无辜者的权益。他下令惩罚罪人，处死邪恶人。他以正义治理，以信实施政。第六节。豺狼和绵羊亦和平相处，豹和羊羔一起分处，牛仔和幼狮一起食奶，童子将香看管他们，母牛和母熊一起饮食，牛仔和熊仔一起分，狮与牛一起食草，婴儿和毒蛇玩亦不致受伤害，在信山上帝的圣山上，没有伤害亦没有邪恶，正如海洋充满水，大地将充满对耶和华的认识。同样的记载在以赛亚书65章，我读给大家听，不用大家看了。以赛亚书第65章，如果你想写低那个节数，就是20节和25节。65章20节，他说小孩，即是在千禧平安国的时候，小孩是不会夭折，老年人都享长寿，活到100岁算是年轻，100岁而已， 活到一百岁算是年轻，未满一百岁的人死去呢就算是受咒诅。第二十五节，狼同羊同食，狮与牛一起食草，蛇不再伤害人，在信山我的圣山上不再有伤害或邪恶的事。耶和华这样宣布。于是宋牧师给我们看到那幅图画，就是将启示录第二十章这个一千年，他讲的是千年平安国之情况，就列了那些圣经给我们看到。而这个呢还是在地上的，因为我们读彼得后书好像是，因为世界真是这个旧天旧地没了的时候是在火里面融化的嘛。这里呢还是在讲，于是他更加告诉我们，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七章是不是有个圣殿啊？殿堂流出来的水我们是不是学过啊？啊 ，sorry， 以西结啊 ，sorry， 以西结书啊，对唔住啊，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以西结书四十八章是以色列人承认晒主耶稣基督喺佢哋嗰个耶路撒，喺佢哋耶路撒冷同埋佢哋应许之地咧，再分翻晒地俾佢哋。呢个咧就系应验咧嗰个罗马书保罗所话俾我哋听嘅，当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他们得救之后呢，但是他们是好，现在在以色列他们服了国啦，他们的科技啊，他们的经济啊，他们的军事啊可能很好。但他们的灵性呢，我们有些主日学班的同学啦，他们去了几次以色列，他们说在那个地方他们所知的只是得 1% 的人是信主耶稣的，还有很多很多人没信的。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就讲到末后很多的灾祸，那些灾祸是讲到是 很凄凉的灾祸，就是那个七号吹响，那个七碗倒下来的时候，我想一下，这个是我想的我想很多很多以色列人在那时候，他们就在灾难之中会信主。而我们保持我们的白袍呢，在启示录呢又有一幅图画呢，我想大家去看看的。我想一下，我可能会经历了死亡才到那个大灾难。我们就掀下启示录的第七章，启示录的第七章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读一读第九节，第七章。这个第七章呢，就是约翰又看到一幅图画在天上面的。他就见到有十四万四千，我相信那些是犹大支派他们得救的那些人。他们的额上面就是印了上帝，盖了上帝的印的。咁而喺第九节咧，就嚟自各地嘅群众。我哋读下第九节。后来我睇见一大群人，数目难以计算。佢哋系从各国、各部落、各民族、各语言嚟嘅，企喺宝座同羔羊前，着住白袍，手拎住棕树枝。我猜想呢啲就系外邦人啦。大声话。愿救恩归给坐宝座我们的上帝，亦归于羔羊。于是众天使就开始下拜啦，荣耀归于主啦。然后我们就读到第十四节。就有长老问这个使徒约翰，你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人啊？约翰就答他了，他说我答 主啊，你知道，咁意思即系请你话我知啦，吓，请你话我知。咁于是咧，嗰、那个天使就话俾佢听，佢对我讲：呢啲人系经过大迫害嘅，佢哋用羔羊嘅血将自己嘅衣服洗得洁干净洁白，所以他们在上帝的宝座前日夜在他的圣殿里侍奉他，坐宝座的上帝要亲自庇护他们，他们不再饿，不再渴，太阳和炎热都不能够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带他们到生命的水源，上帝亦抹去他们的眼泪。这些异象就是让我们看到，当地上经历着大灾难的时候，原来天上有一批是得胜的。这个白袍是用羔羊的血洗洁净的。而在我们读启示录，我们知道怎样可以得胜呢？刚才我就说，我猜想我可能生命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我不用见到那些大灾难。但是我们要是忠主而遂，要是得胜的，合乎主的心意的，我们将来就可以在千年国那里第一次的复生。若果我们真的仍然生命去到那时候，或者这个末后的期间来得那么快的话，我们一定要谨守一件事，就是第十二章第十一节。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因为在末后的时候，魔鬼就被摔落地上，他知道他的时日无多，他就非常恐怖地去陷害所有的信徒，控告他们。第十二章十一节，我的兄弟胜了龙，龙就是那条古蛇，就是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和他们所宣布的真理，又或者说是他们所认的真理，或者说他们所活出来的真理，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我们要始终得胜，就是要甚至乎是忍耐到底，至死尽忠，就算是殉道我们都不用怕，都不用怕，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第一次复生，在千年国的时候，一同与主作祭司作王。而作祭司这件事呢，启示录第一章就已经讲了。彼得也在他的彼得前书讲，我们信徒啊，就是要做圣洁的祭司啊，就是要做主的祭司啊。那个实际上是怎样做呢，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就看到将来那个状况。咁我哋翻翻去第二十章啦。一千年过后会发生啲咩事呢？一千年过后，就撒旦会暂时喺呢个无底坑被放翻出嚟。咁当时嗰个一千年咧，就系主耶稣作王啦。咁好多一齐复生嘅人同佢一齐作王啦。地上嘅人咧未死晒噶，仲有人喺度。出生的他们那段时间是没有敌基督，没有假教师，没有假先知，也没有魔鬼引诱他们。但是我们人是给了主，给了我们自由意志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当撒旦一放出来的时候，就即刻可以引诱到一批人去攻击主的圣民。在那一次呢，将会发生一个很大的战争。跟住呢，就是我们读下第九节，第二十章第九节。他们上来遍布全地，围困上帝子民的营和他所爱的城，但是有火从天降落，消灭他们。这个我们就记回起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最终这个旧天旧地被灭的时候，是在火中消灭，有火出来消灭他们。第十节，那些迷惑他们的魔鬼被 那些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落硫磺火湖，即是兽和伪先知所在的地，在那处他们日夜受折磨直到永远，跟着就开始最终的最后审判。有一个白色大宝座，而这一批人呢，在那时候复生的呢，就是第二批复生的人。那在第一批复生已经死了未有机会复生的呢，就在这里复生了。但我们刚才就知道那时候死了而未复生的，即是他们不是宗主而睡的，恐怕他们是被判有罪了。咁有啲咧系喺千年国嘅时候出生嘅，咁嗰啲有德性嘅，或者有唔德性噶啦。咁但系我哋就会睇到呢啲全部都过去之后咧，就出现二十一章嘅新天新地。而我哋宗主而睡嘅系有福嘅，我哋保持我哋唔好自欺，我哋警醒，保持唔好着皇帝的新衣吓。保持我们有这个白袍，或者保持我们要参加婚宴的时候有礼服。婚宴的礼服在以赛亚书第61章是这样写的，他是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我们为主而活，心是以主为乐的，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俾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而广东话咧系译做耶和华俾佢着上救恩同公义嘅礼服。所以我哋就知道，我哋活喺呢个世上，有时我哋好多嘅惊慌，就怕自己遇到厄运灾难。但是当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至死尽忠忍耐到底，我们是死都不怕的，是得胜的。但我们需要的就是常时警醒，而且还要 always ready， 主几时接我走，无论是死亡啊，定是被提啊，定是甚至乎是殉道啊，我们都是要欢欢喜喜预备见我们的主。希望今晚是可以俾大家有一个感觉，呢个预备见主呢个嘅福啊，喺启示录嘅八个有福啊，系让我哋学习更加敬畏神，更加仰望主，愿意嚟到享将来永远嘅福。咁请唱赞美诗，然之后我哋请啊黄兆铮先生帮我哋领讨散会。
Hallelujah， 感謝讚美我天父上帝，多謝你賜我哋今日有一個咁多咁深入咁將聖經記載嘅嚟到俾我哋認識。父上帝啊，呢啲唔係我哋要喺其中而知道，或者驚慌難過，或者过度的喜乐，直到我们不知道不醒起，我们在世界的国经过日子，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只要我们今日仍然信主的人，是坚守我们所信的道，上帝你不会是勉强要我们未曾学习的而知道去讨伐我哋，但系我哋感谢赞美神，你兄弟姊妹之间 好多都是有心来到研究圣经的教训。上帝啊，求神你俾我哋多更多嘅人喺主你俾我哋每日读圣经嘅习惯之中，可以领略到上帝喺圣经之中所记载嘅唔同地方、唔同时候、唔同人类所发生嘅，就俾我哋认识到，总有一日人一定要需要面对一日。神所预备的给我们去享福，或者是给我们去受过，这些是在乎我们今天听闻圣经的教训之后略为认识，都未曾完全明白的时候，神你给我们有机会预先读到，藉着其他弟兄姊妹所以已经学习过的，你都跟我们分享，就求神你帮助我们其他的人，都是藉着这些这样的机会，令到我们更加明白到圣经由启示录中显露出来的，给我们更加认识到，不是要我们自己去或者妄解上帝你的话语，是要我们每一个更加与神地亲近，亲近之中是要得着上帝你教训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都谨慎小心，直到以后的日子，不知道是再有什么事情在人类之中发生，但是上帝你一定会将你的福祉，永远的福祉是赐给但凡听神你话的人，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在这个教会你时时都提醒我们，我们所当做的就是要做，所以让我们都不要忽略，直至到我们见主面那天，我们都是要建立于神，做大丈夫刚强，直到我们可以得胜魔鬼一切的搅扰，直到我们可以面向神的时候都得到神的称赞，祈祷奉赖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诚心所愿。